这是门大师在那里经过八个多月了，啊，就做这种粗重的工作，做了八个多月。他这八个多月，诸位也晓得，就是在那里修甚深禅定，在那个地方修福修慧，啊，福慧双修啊。任大师给他指出这个路，这个修行里面他是认真在那里走，别的人不晓得，他心里很清楚。五祖啊，有一天见慧能啊，这祖一日见能曰，就是八个多月以后有这么一天啊。那么祖师大概巡视到曹康这个地方，看到慧能来，告诉他说：“吾师汝之见可用啊，我想想你的这个见解可用啊，可用了。”可以成佛做主啊，恐有恶人害汝啊，虽不与汝言，知之否？啊，我故意的疏远你，啊，不跟你接近，不跟你说话，唯一的是怕有恶人，就是有嫉妒障碍的人害你，晓不晓得我的意思？能曰：“弟子一直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能当说：“我晓得，我因为晓得，所以我就在草场啊，老老实实的工作，就守住我这个范围，我也不敢到堂前去，那讲堂那个地方我都不敢去。为什么呢？避免别人起疑心。”啊，他在这个黄梅啊，在这个地方能够说是平平安安啊，在这个地方福慧双修，清净无阻啊，所以他不敢多思啊，循规蹈矩啊，可见得他们两个这个心里头的默契啊太圆满了啊，真正是所谓心心相印啊。祖一日唤门人总来啊，是佛门传法，虽然呢这个接班的人啊，就是祖师底下这位祖师他已经选定了，可是在形式上还是绝对公开啊，决定不可以有私相授受，我喜欢这个人，我看中这个人，我就传给他，这个不可以的啊。即使看中这个人，还是一样要参加大众来选举啊，来选拔啊。那么祖师年纪老了，要传这个祖位了啊，他自己也晓得他住世不久了，所以有一天呢，就把他所有的学生的通通召集来，总来无相入说啊，告诉大家啊，我告诉你们大家，世人生死是大了，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就自性若迷，福何可救？那么这首先开始是这些学生跟他这么多年每一天呢是悠悠 斗日，不肯真正用功。这样下去必定是虚度一生。学佛的人第一要紧的就是要觉悟生死四大，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啊！第一须觉悟生死四大，这不仅是五祖对我们的开始，可以说是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的无不是啊，以这一句作为我们共同的开始。第二呢，修行修道之人要记住，不求福报。如果修道之人心心念念呢在求福，那么他就很容易呀堕落。古德告诉我们，人生在世，纵然活上一百岁，也是刹那之间就过去了。四大幻身岂能长久呢？每一天我们劳碌奔波，处处攀缘，不知道人生乃是大梦一场啊。患得患失，哪有真实？这是必须要觉悟的。明朝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有一本著作叫《住创随笔》，里面呢有一段故事。啊，这段故事是大师亲自记到的啊，这个见到的，他的笔记。这一段是这么说法，他是今生持戒修福的出家人啊，持戒修福的出家人，在我们看起来这很不错了啊。他老人家如果他心地未明，就是说没有大彻大悟，他的愿力不强啊，愿力要是不坚固，会随业识牵流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又不愿意求生净土，这样的人啊，来生呢、啊、多感富贵的果报啊，像我们世间这些富贵人都是前生呢、啊、修这些业，可是一享受富贵呀、啊、就被富贵呀、啊、迷惑了。佛门里面讲的三世愿呢、啊，第一生持戒修福， 第二生享福，享福的时候啊，他又不持戒修福，他又迷惑颠倒了。福报享完了，好了，这个业报现前了，来生要堕落啊，所以叫三世愿的啊。那么莲池大师说这些话了，有一个老和尚摇头不相信。哎，莲池大师很幽默，他说，哎，你别不相信哦，哎，不要说是讲来世哦，今世啊，我曾经亲自看到有一个法师曾经在这个山上建了一个茅棚，在那里苦修啊，修了十几年啊，苦修了十几年，心地很清净啊，也很有道德啊，被这个人发现了啊，被这些市区的这些信徒们发现了，于是大家呢都到那去供养啊，同时呢给他盖了一个寺院啊，盖得富丽堂皇，请他来住啊。他原来在山上住茅棚啊，穷得不得了，穷和尚，哦，现在盖个大庙，富丽堂皇，请他去住啊。于是乎这怎么样呢，就被这个富贵也五欲六尘所转了，道心呢就退了，现在是就退道心，来世不必说了。这个老和尚就问他，哎，谁呀？莲池老兄，老兄就是啊。啊，这个法师一听是吧，脸色都变青了。啊，确实是如此。啊，所以莲池大师相当的幽默。啊，可见他富贵能够转移人。啊，注意晓得，贫困淘汰人呢倒不容易，真正有个志气的人说他不怕苦啊，越是困苦越艰难，他的志越坚决越勇猛，可是一落到富贵里面去完了。这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啊，富贵里面能够站得住脚，不随境界牵流，那是真真了不起啊。所以小乘法里面是在头陀恨，在苦行里面修，大乘佛法的断烦恼是在富贵里面断，所以这个大乘境界比小乘高 就高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看看世间啊，这些成功立业的这些伟人，诸位留意他的出身，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十之八九都是出于清寒之家，有几个人是富贵家里出来的，你们注意想想看这个道理啊，可见的这个富贵家里头容易啊沉迷于五欲六尘难以自拔了，所以小乘在苦行里头就磨练自己直接，大乘在五欲六尘在红尘当中去锻炼啊，而修学佛法的过程必定是先小乘后大乘啊，先在逆境里面锻炼，然后在顺境里面锻炼，逆顺都不动心了就成佛了啊，这是两重的锻炼呐、啊， 离思练心呢，才能锻炼成一个佛菩萨啊。所以五祖啊，就责备大众啊，你们心目当中天天只晓得修福，把出离生死苦海这一桩大事情把它忘掉了，这是学佛真正的目标，修学正确的方向，你迷失了。换句话说，这是自己把路走错了啊。那怎么会有成就？这是我们学佛啊基本的一个目标啊。我们是为了想从今而后免除六道生死轮回。为什么呢？生死轮回太苦了啊！一般人求富贵，求人间富贵，我不求了啊！你要问我为什么不求呢？我看看现在这个世间做人呢，我害怕了。纵然生到富贵人家，你们想一想，从个五六岁这念幼稚园就背上个书包啊，天天呢在学校里考试，考得焦头烂额啊，考到二十几岁都出不了头，太苦了。这个我不敢干呐 啊所以你叫我来生做人我都不愿意。为什么呢？我看到现在学校太可怕了啊，小学、中学、大学竞争这样的激烈，啊，二十多年学生的生活已经就苦不堪言了。毕了业到社会上，再给这些众生呢勾心斗角。人海里面患得患失，纵然得意也是古人所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想到这个地方还敢来吗？不敢来，不愿意来，又不能不来，这个才是苦事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就是不想再来了。作为这个，真正要解决生死大事，这是为这个学的。古德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底下这些极端都相当重要。六祖《金刚经》注解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啊，诸位果然真正想了生死出三界，一定要记住， 祖师说，心若清净，一切妄念不生，能度生死苦海。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生死苦海是果报，为什么会有果报呢？你有妄念，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所以你要把妄念离开了，一切妄念，就是善的妄念、恶的妄念，统统不生了，心清净了，因清净果就清净，这没有这个果报了啊。那么这是六祖说的。传心法要里头啊，也有几句话说，善恶度末思量，当初便出三界，跟前面个意思相同的，善善的妄念，三善道的果报，恶呢恶的妄念，感的果报啊是三恶道的果报，这都在三界之内。所以你要是把善恶啊这个妄念通断了，度末思量都没有了，你的心清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诸位必须要记住，我一切恶念都没有了，我的心清净了，那错了，你还有善念，善念也不清净啊，必须善恶通通离开了才叫真清净啊。因里面没有善恶了，果里面就没有三界，这是出三界啊，超越三界生死轮回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啊。真正想出三界的人，你要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那你就无法跳出三界。底下呢，跟诸位讲般若啊，因为六祖说了，自心迷了，福是没法子救的啊，福是在三界之内，没法子救你，所以教大家了，要过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心。般若是圆常大觉，圆是圆满，常是恒常，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它是真正的觉，决定不离。在般若经里面跟我们讲般若有三种啊，第一种呢叫实相般若，这个是体本体，不但是般若智慧的本体，也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就叫实相般若。第二种呢叫观照般若啊，观照般若是从体起用，谁用呢？自受用。第三呢叫文字般若，也叫做方便般若，一时从体起用的， 谁受用呢？他受用。诸位必须要记住，决定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关照般若啊。所以说一体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体呀是不变的，实相般若圆常大觉不变的。我们现在说把这个体迷了，迷了体了，迷了体呀，我们的关照啊失掉了。换一句话说呢，自受用没有了，自受用没有了，哪有他受用呢？啊，所以他受用也失掉了。啊，体并没有失去。学佛无非叫我们恢复观照，证得离体。恢复观照啊，就要依靠文字。这个文字狭义的来说，就是指佛教的经论啊，它是开导我们观照的，帮助我们提起观照般若的。我们以这个得自受用啊，以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啊，必须证实相般若，观照啊才有了效用啊，才有了功夫了。然后再从实相观照当中变现出文字或者是方便般若，度化一切众生，为他受用。此地特别提出方便这两个字，那就是说明不仅是文字，六尘的境界，人世的环境，全是方便般若。只要你时时刻刻在境界里面提得起观照功夫，一切境界，一切人事，哪一法不是般若呢？啊，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方便般若。在这个里面最要紧的是提起观照啊，你自己的心才得清净啊，啊，才得清净。清净心就是实相般若啊，这一个道理啊必须要明了，就是一二三，三二一啊。般若智慧圆常大觉就在我们的眼前啊，可惜的是我们自己呀、啊、不能够证得，不认识。大摩祖师有几句话告诉我们，啊，这个话呢是给二祖何大师讲的，慧可大师讲的啊，大摩于慧可。他说到我念度后啊两百年一直不传法咒杀戒啊，实际上这是预言 意思就是传到第六代，他是第一代，慧可是第二代，啊，到两百年的时候，传到第六代了，一止了，不再传一了，传佛法，佛法周遍沙界。这个时候啊，这里有几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啊，明是什么？是悟，大彻大悟。啊，就是悟的人不少，可是修的人呢就不多了。啊，悟了以后怎么样呢？不修啊。啊，那么换句话说，悟了不修，是不是真悟啊？不见得。这个诸位要晓得，说理者多，通理者少，这是等而下之。啊，前面两句啊，是讲什么呢？讲禅宗的。这两句是讲教下的。教下说理者多，啊，所以是照本宣科啊，通达教理的人少，这是讲的以后这个现象啊，特别是末法时期这个现象，我们现在都看出来了。可是前行迷阵呢，是千万有缘，这也是事实啊，就是真正修行人还是很多很多啊，但是他这个真正修行呢，外面的人呢不晓得啊，甚至于往往啊还瞧不起他啊，世间人对于一些装模作样的修行人啊，处处求表现的修行人都是恭敬的不得了，真正修行人呢，这人呢好像没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在眼睛里头啊，反而轻慢他，鄙视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这种人是吧，这种人很多很多的真正修行啊，就是在历史练心的啊。那么我要问了，众生这样苦，迷执这么深重，这许多真正修行人他为什么不出来弘法利生来救度这些众生呢？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诸位，诸位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众生的机缘没成熟，你给他说真实话，听不入耳啊，听不进去啊，给他说假的欺骗众生，他反而欢欢喜喜的来上钩，那有什么法子呢？可见的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现前住在这个世间的，不是没有佛菩萨了，真正佛菩萨真正的善知识在这里勤修 迷阵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些人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绝不会呀出什么花样，搞什么奇奇怪怪东西来骗人，那都是假的。如果这种人被人发现了，发现之后他还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像印光大师，诸位都晓得是我们的当代大善知识，他在普陀山潜修30多年，谁知道他？到70岁的时候，才被几个居士到普陀山呢，去朝山，见到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很老实，很朴素，于是乎给他谈谈，一听，谈吐不凡。这些人回去之后就在报纸里面写文章啊，赞叹这个法师后来的时候有这个疑问写信呢请教老法师，老法师回的有信，他们把这个信呢公开了，在报纸上就公开了，于是乎大家才知道啊，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师很了不起，大家到他那里去求法，他出名了所以印光法师70岁才被人发现，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换一句话说，他弘法立身的时间只有10年，这个10年影响啊，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在可以说近百年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这个可以做潜行迷阵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晓得真正修行人他是绝不要名闻利养弘法利身是随缘，绝不是想尽方法勉强去做，不是的，语言没有成熟，做了也是没有用。一定要等因缘成熟才能够受到弘法利身的效果。老法师被人发现之后了，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仪从来没有改变在普陀山的生活换一句话说，他不是像莲池大师看到的那一位老和尚，那个老和尚是被境界所转，我们印光法师没有被境界转印光法师以后这个晚年的时候被人请到苏州楞严山报国寺他老人家有一个原则，第一个他不做主持所以他请别人来做主持第二个呢他不收徒弟，所以他没有出家弟子，第三呢他不传戒他就守住他这三个原则，生活跟普陀山那个时候完全一样， 穿的衣服，一件衣服要穿几十年，别人供养他新的衣服，他马上供养别人了，他还是穿他的旧衣服，没有一点贪心，没有一点功高我慢心，换句话说，完全没有为境界所转。他被人发现之后，皈依他的人何止几百万人呐！信徒供养他的钱财太多太多了，他自己没有受用。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吃一点好东西，没有去做几件好衣服来穿，哎呦！啊，而把这些钱财都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所以在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啊，弘化社呢，就是佛经流通处。经过他老人家鉴定选择，选这些好书好的经论，由弘化社这里负责了出版，赠送给全国全世界。流通佛法了。除此之外，只要是哪个地方有了灾难了，或者有旱灾，或者有水灾，啊，天然的灾害，老法师总是把供养的这些钱财拿去救济，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老和尚一分钱没有自己享受啊，所以他老人家不被外境所转。这是我们当代的表率，是我们修学的榜样。啊，像他老人家没有被人发现的，我们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啊，不要以为现在这个世间末法时期没有修行人了，那你就错了。祖师这个说法可见的是真实的，啊，不是虚妄的。啊，那么再看啊，这个底下一段一段，传心发愿里头啊，有这么几句话说。大魔祖师来到中国了，为说一心，为传一法，一法是吧？就是证得一心的方法。法则不可说之法，啊，不可说之法。说即无说，无说即说，要懂这个意思。佛即不取之佛，乃是本愿清净心也。不可说之法，不可取之佛，这两句话非常要紧。 这两句话与《金刚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个意思，一个境界。底下这一段呢，我们再看看啊，佛性，佛性呢是万法实相，众生之心性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众生之心性就是佛性，就是万法实相。万法就是一切众生，心性就是实相，见性呢就不是凡夫，顿悟上乘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了解迷与悟啊，这是从境界上来说，什么样的境界是迷，什么个境界是悟啊，我们把这个看清楚，然后我来检点检点自己啊，究竟是迷还是悟。迷的境界论凡论生，诸位想想是不是落在分别执着上啊？你分别凡分别生，执着凡执着生，